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荧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主啊，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继续来敬拜神，来聚会。那么呢，在中国大陆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叫什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什么意思呢？坦白从宽，虽然说政府的说法是坦白从宽，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犯了罪，如果你真的认为坦白从宽，然后呢，然后你就跟政府把你什么什么的罪都全部都认出来了之后，那么政府就会根据你所认的罪来治你的罪，因此的话你要坐很久很久的牢，这个就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那么抗拒从严，虽然政府的说法是抗拒从严，如果你真的是犯了很多的罪，但是的话你如果是足够的勇敢，足够的顽强，你什么罪都不认，政府也找不出你犯罪的证据的话，那么抗拒从严，因为呢政府找不出你犯罪的证据，那么他没办法定你的罪，结果的话很快你就被放回家了，这个叫做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从古至今啊，人类有这个是遮盖罪孽的恶习啊，真的是信神的人也有很多不例外的。上个礼拜呢，我们分享的这个是约瑟哥哥们的故事，他们残忍的把这个约瑟卖到这个是埃及为奴，然后呢杀了一只公山羊，用公山羊的血把这个是约瑟这件彩衣染上了，这个是彩衣，血淋淋的彩衣，派人送回去给他的老父亲，然后呢就骗他们的老父亲说啊，这就是约瑟被野兽咬死了，这样子的话把他们的老父亲一骗就是22年。然而呢22年之后啊，大饥荒把他们逼到了约瑟的面前。我们上次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仍然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啊。那么我们上次分享的重点是罪孽盖不住，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会放到这个是悔改是出路。盼望呢，约瑟哥哥们的故事能够触动我们的内心呢，使我们都能够学会这个是悔改的功课，以致我们不再遮盖我们的罪孽，以致我们在一切的罪孽过犯当中，在一切的亏欠当中，我们都愿意认罪悔改，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找着真正的出路，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蒙福啊！今天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的经文啊，我们有两处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创世纪41章53到57节。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地有粮食，唯独埃及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呢，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跳粮就是卖粮，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就是买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我们来到创世纪42章1到7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启示先知使徒的这个圣灵来启示你的仆人。亲爱的天父，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孩子的里面，让孩子能够照着主你的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主，孩子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慕道的朋友心中，使每一个听众听到的时候都能够明白你圣经的话语，以致我们的思想能够被打开，以致我们内心能够受圣灵的光照，以致我们也能够从约瑟的故事，约瑟哥哥们的故事当中，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一切的罪孽过犯，看到我们的亏欠。也求主你来预备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能够回应神你的话语，能够学会悔改，学会能够谦卑的在主你的面前，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在这一个遮掩的状态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处在一个隔离的状态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蒙你的悦纳，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人和好，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平安喜乐，更有力量，可以更加更好更好的来侍奉你。主啊，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求主你来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我们上次已经分享了，这个是第一方面，罪孽盖不住。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第二方面，悔改是出路。第二方面，悔改是出路啊。今天其实我们会分三方面来分享。第一呢，就是导致悔改的原因。第二呢，真诚悔改的表现。第三呢，就是真诚悔改的祝福。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导致悔改的原因啊。导致悔改的原因。要让一个人悔改呢，其实呢，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约瑟的十个哥哥们那么的狠，有哪些的情况，有哪些的原因能够导致他们悔改呢？第一方面，那就是叫受饥荒。受饥荒，当时各地都闹饥荒了，饥荒呢就蔓延到了这个是迦南地，饥荒的百姓纷纷都到这个是埃及去买粮食。这个圣经说啊，雅各见埃及有粮食，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一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那么为什么雅各的十个儿子们他们不主动要求要到埃及去买粮食呢？难道他们不知道埃及有粮食出卖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呢，这个是年纪老迈的雅各，他都听见埃及有粮食卖，而他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人，这十个儿子们的话，他们不太可能不知道这个人人都晓得的消息。那么为什么他们不主动提出来啊，要到这个是埃及去买粮食呢？很有可能是他们不能够摆脱22年之前他们所做的恶事的这个阴影。因为22年之前他们就是把这个他们把这个是约瑟残忍的卖到了这个是埃及去做奴隶啊。我们现在还是在第一点哈，就是这个是受饥荒。他呢残忍的把这个是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因此呢他们不想前往这个是约瑟被卖的地方去。所以神所重用的这个是仆人麦尔博士这么说，只要青山常绿，草原上的这个是羊群肥硕，玉米遍地，收割者的这个歌声回响山谷的话，那么就只有雅各一个人在那里独自悲伤，而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们的话，如同这个是流便、西面等等这些兄弟们呢，他们则会麻木不仁、自满自足啊。然而呢，等到这个是大饥荒临到的时候，这些刚硬的人呢，他们就开始失去安全感，悔改的门就逐渐逐渐的打开。神将预备他们去体会 和经历前所未有的这个是属灵的经验了，所以导致他们悔改的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受饥荒，导致他们悔改的第一个原因是受饥荒。那么第二个原因呢，那就是受折腾哈。第六节说，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的哥哥们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啊会去埃及，但是呢饥荒把他们逼到了这个是埃及。在人看这是出于偶然呢，但是我们回头看的话，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在带领，神的手在引导。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啊。约瑟不可能每天都出来这个是粮站这里来巡查，而埃及那么大，粮站那么多，即便这个是约瑟天天出来巡查的话，他也不可能每天都出来到这一个粮站里来巡查。但是为什么这一天约瑟就出来巡查呢？为什么约瑟这一天偏偏就来到这一个粮站呢？为什么这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又从埃及来到了这个粮站？为什么此时此刻约瑟的哥哥们要来到约瑟的面前呢？为什么会此刻重逢呢？其实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手在引导。约瑟的哥哥们看见这位埃及的达官贵人啊，就是这么气宇轩昂、威严而高贵，所以他的哥哥们一看的话，就赶紧向这位埃及的达官贵人来下拜。这就实现了这个是约瑟少年时候所做的这个是梦。第七节，约瑟却装作陌生人问他们，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买粮食。然后约瑟就故意的对他说，你们肯定是间谍啊！你们不是来买粮食，你们肯定是间谍，是来侦查我们国家的虚实，到时候是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国家，你们肯定是间谍。然后呢约瑟的哥哥们一听的话，糟糕，他说我们是间谍，赶紧就开始解释哈。他说，我主啊，不是的，我们都是来买粮食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都是诚实人。你们觉得约瑟的哥哥们是不是很诚实人？是不是22年前就是那个是把自己的弟弟卖掉了，然后就是宰了一只公山羊，就是那个是把这件这个是彩衣，血淋淋的彩衣送回去，老爸人死不能复生，老爸节哀顺变吧，把老爸骗了22年。那这时候的话，这个饥荒把他们催逼过来了，现在的话他来到约瑟的面前，约瑟说，你们肯定是奸细，你们是间谍。他说，不是啊，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我们都是诚实人，并不是间谍。那并不是间谍这句话是真的，对不对？但是我们都是诚实人这句话的话就不太诚实，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可能就是一些真一些假啊，然后我们就把真的就说啊，我是诚实人。但是约瑟不吃他那一套，他说，我才不相信，你们肯定是来窥探我们国家虚实的。他们说，我们真的不是间谍，我们住在迦南地，我们呢，我们家本来人丁众多，本来有12个兄弟，现在呢，这个是最小最小的弟弟跟我们的老父亲住在家里，有一个兄弟没了。约瑟没说，怎么没了？怎么就没了？约瑟说，你们说你们是老实人，鬼才相信啊！既然你们说你们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在家里，你必须要派一个人回去把你的小弟弟带过来，否则的话你们一定是间谍。如果你们不把这个是小弟弟带过来的话，你们说假话说明你们都是间谍，说明你们都是有罪的，其他9个人留下来，通通扣下来做人质。于是呢约瑟就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了。约瑟是故意不认识他们，指控他们是间谍，一方面的话是为了探知他父亲还有他弟弟便雅悯的情况，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唤醒他们的良心呢，要观察他们是否真的悔改了。因此呢约瑟就把他们关进监狱里面，3天之后又把他放出来，之后的话又反复的折腾他们了。 当然的话，这些折腾不是约瑟为了要报复他们，而是约瑟要唤醒他们沉睡的良心，后面我们再具体的分享哈。所以导致他们悔改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受什么？受饥荒。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受折腾。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受光照，受光照。约瑟把他们都下在这个是监狱里面三天，到了第三天的时候，约瑟就告诉他们，啊，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如果你们照我的话去做的话，那么你们就能够活命。如果你们真是老实人的话，那么你们就选你们当中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原来说了，你们要留九个人做人质，算了，我宽宏大量，你们就留一个人做人质，其他的人都可以带粮食回去救活你们家里的人。然后呢，你们必须要把你们的小弟弟带过来，这样子的话证明你们说的话是真的，你们就不用死啊。然后呢，他们就答应了。他们为什么会答应呢？为什么这么乖呢？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的乖，因为他们不得不乖，所以他们就答应了。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抗拒这位埃及宰相的命令，他们在约瑟的这个是手下受折腾啊，所以受折腾导致他们的灵魂受光照。然后他们就彼此的说啊，他们就彼此的说，第21节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在向我们追讨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是监狱里这三天的时间，比他们过去22年所有的反省加起来都还要更加的深刻。在安静的牢房里面呢，他们有时间来聆听圣灵对他们所说的话，没有圣灵的感动的话，也许他们可能会后悔，但是而不是知罪。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也许会有后悔的时候，可能兄弟几个说，哎呀，我们当初太狠了，把弟弟这么卖了，可能也有一点点的这种愧疚，但是的话却不是真正这种彻底的知罪。有些时候说，哎呀，已经卖掉了也没办法，喝酒吧，不要谈了，麻痹自己。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们也许会后悔，但是却不是真正的知罪。知罪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之一，只有圣灵能够叫人知罪。在圣灵动工的时候，人的内心就会呐喊，我有罪了，我有祸了，我是个罪人，我罪有应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你的内心在呐喊，我有罪了，我做过什么什么亏欠的事情，主啊，我得罪了什么什么样的人，主啊，我现在这个光景真是罪有应得，主啊，我做了太糟糕的事情，我罪有应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听到我们内心这样的呼喊的话，我们如果听到我们内心这样的责备，如果我们的内心有这样的反省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恭喜你，你离蒙福不远了，我们离蒙福不远了。如果我们真的是听到这种呐喊的声音，主啊，我得罪了谁谁谁，主啊，你赦免我，主啊，我落在现在的光景当中真是罪有应得，如果我们这样的呐喊的话，我们离蒙福就不太远了。按照我们天然的本性呢，我们常常是看得见弟兄眼中的良木，却看不见，看得见弟兄眼中的不是良木。我们可能往往确实是看到别人眼中是有良木，别人眼中一个小小的刺，可能我们看着他眼中是有良木，你看他的缺点这么的大。但是现实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得见别人身上小小的缺点，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我们身上大大的缺点，我们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看得见弟兄眼中的刺。但是呢，当我们被苦难所催逼的时候，当我们被许多的人和事所折腾的时候， 当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扪心自问的时候，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内心深处的罪孽，我们会看到我们往日的亏欠。所以呢，我们所经历的饥荒，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所经历的折腾的话，就会触及我们心灵当中的一些伤疤，会令我们回想起我们过往的亏欠，会令我们回想起我们一些的罪孽过犯。这时候的话，我们的良心就会沉痛的呼喊，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感谢主，这是圣灵在我们心灵当中动工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向神呐喊的时候，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时候，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结果。一个人要走上悔改的复兴之路，通常都是在受饥荒、受折腾、受光照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之下进行的。就一个人要走上悔改的复兴之路，通常都是在受饥荒、受折腾、受光照这三者的这个相互作用之下进行的。约瑟的哥哥们，他不知道这位埃及宰相听得懂他们的话，因为这位埃及宰相总是有个翻译，什么东西都要靠人翻译，却约瑟的哥哥们以为他啥都听不懂了。当约瑟听到他哥哥们为22年前出卖弟弟的这个是恶行而忏悔的时候，约瑟是百感交集，22年前所发生的这个惨剧一幕幕的涌上约瑟的眼帘，涌上他的心头。特别是当他被哥哥们残忍的脱下他那件华丽的彩色袍子，残忍的把他丢在坑里的时候，当他向他哥哥们苦苦哀求的时候，哥哥哥哥，求你可怜我，求你怜悯老爸，求你放过我，但是哥哥们一点都不听他们的，听他的这个是哀求的时候，他想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为了不暴露他的身份，他赶紧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他找了一个地方躲起来哭了一场。所以有些伤害即便是22年前了，也许约瑟的心中已经被神所医治了，但是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很难过。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啊。约瑟痛哭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们终于醒悟啊，所以真的是悲喜交集啊。过往的这种经历历历在目，而如今的话看到哥哥们悔改了，悲喜交集，他为哥哥们终于醒悟，为他们以前的罪过而忏悔，他高兴。可是呢，约瑟为什么要从他们当中挑出这个西面来把他在众人的眼前捆绑呢？很有可能西面很有可能是那个是带头要加害约瑟的那个弟兄那个人哈。因此呢，约瑟要当众把西面捆绑，这样子的话就更深的来触动他们当时候他们是怎样合谋要把那个是约瑟出卖的那一幕。并且呢，这个是约瑟已经说过了，前面他已经说过要留一个人在监里怎么样呢，等你们把这个弟弟带过来的时候再把他放出来。约瑟是要迫使他们回去把这个是便雅悯带到埃及来，之后呢再把这个是父亲一起接到埃及来团聚。如果他们真的悔改的话，那么这就是这个是约瑟的计划，把便雅悯带过来，将来把父亲把全家都带过来。于是怎么样，25节，那个约瑟吩咐人把这个是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所以约瑟对他们非常的恩慈，给他大量的这个是粮食。那么回到这个是迦南地之后的话，他们本应该赶紧怎么样，赶紧把这个是便雅悯弟弟带过去啊，去见约瑟，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赶紧的把这个是西面然后赎出来，对不对，把这个是人质 救出来，并且呢买更多的粮食回去。可是呢这个老父亲约瑟怎么说呢？老父亲雅各不同意。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我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什么呢？就是便雅悯。雅各说，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他过去是非常的偏爱约瑟，而约瑟被卖之后呢，雅各这个偏爱就转到了这个便雅悯的身上。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也是雅各的所生的儿子，然后最小的是便雅悯，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你作何感想？难道我不是你的儿子吗？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很担心这个便雅悯遭害，但是似乎不是那么担心别的儿子遭害那样子。所以雅各的这个是偏心啊，他的偏爱可以说是有增无减。这样的偏爱是否会引起这个是十个儿子们更深的嫉妒呢？我们先回到这个是饥荒的现实当中啊。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买些粮食来，你们再去给我买些粮食来。犹大对他的父亲说，埃及的宰相曾经很严厉地警告我们，除非你把你的弟弟带过来，你们休想见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大饥荒啊，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大饥荒其实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不顺利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化妆的祝福。在饥荒的催逼之下，雅各只好同意他们带着这个是便雅悯去埃及买粮食。雅各吩咐他们带上这个是丰厚的礼物去见这位埃及宰相，并且呢吩咐他们，你们要把之前在口袋里面发现的这个是银两要带回去，要加倍的带回去，透过这个是管家交还给宰相。约瑟的哥哥们再一次就来到埃及，约瑟见他同父同母的这个是弟弟，同父同母这个是亲弟弟也来了，就对这个是管家说，今天中午我要请他们吃饭，所以你去预备一个丰盛的这个是午宴，我要请他们。管家就照办了，然后呢就把他们安顿在这个是约瑟的官邸的里面。他们看见自己被带到约瑟的家里就非常害怕，所以我们看到正常来讲的话，哎呀，我们何德何能，对不对？被埃及宰相接待到他的官邸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荣幸，应该很高兴，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非常的害怕呢？因为22年前这个罪还没有被对付，他们很害怕。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对付生命当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罪。所以他们被带到约瑟的家里去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对管家说，上次我们买粮食的银两啊，后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钱包里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现在带回来还给您。管家说，啊，你们的银两我们早都已经收下了，这些银两肯定是你们的上帝赏赐给你们，你们放心收着吧。吃午饭的时候呢，约瑟就先问他的哥哥们，啊，你们都好吗？然后问候他们，你们的父亲还好吗？你们的父亲都健在吗？他们回答说，我们的父亲很好，父亲健在。然后回答完毕，他们又向这个是约瑟低头下拜。约瑟听到自己的父亲还健在，而且呢，约瑟又见到自己的亲弟弟，同父同母的弟弟便雅悯，他悲喜焦急，按耐不住他的激动之情，又跑到房间里去哭了一场，然后出来吩咐仆人摆饭招待他的兄弟。然后约瑟使众兄弟都照着他们的这个是长幼的这个是次序一个一个的排列。哇，这个是十个兄弟，他说他怎么排得这么准呢？老大老二老三老四一个一个的这么排起来的，排得一点都没有出错的，所以兄弟们很诧异。约瑟 在他的面前就吩咐人摆出食物送到他的面前，然后呢便雅悯面前的这个食物比别人多出五倍，我自己有点纳闷便雅悯怎么吃得了啊。然后他们就饮酒，然后和约瑟一同的宴乐，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位埃及宰相就是约瑟，就是他们22年前被卖到埃及的这个是约瑟。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导致悔改的原因，导致悔改有什么原因啊？受饥荒、受折腾、受光照，导致悔改的原因。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真诚悔改的表现。真诚悔改的表现，第一方面的话，就从约瑟的哥哥们的身上来看，真诚悔改的表现，第一个就是嫉妒变爱护，嫉妒变爱护。约瑟吩咐他的管家说，他们能够带多少的粮食，你们就把多少的粮食来装满他们的口袋，再把他们每个人的这个是银钱的话都放回他们的口袋，然后呢把我的银杯啊，你要塞进这个小弟弟他的口袋里，然后呢跟他的粮食还有银钱一起放回他的这个粮食的口袋里。管家的话那当然就照着约瑟的吩咐去办了。第二天的时候呢，管家就打发这个是约瑟的兄弟们上路，好，回去吧，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然后呢他们上路没有太久的时候的话，管家又照着这个约瑟的吩咐去追赶他们，追上了之后，管家们就非常的严厉的对约瑟的哥哥们，那包括应该可能也是对包括便雅悯了，反正是对他们，这对他们直接的说，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你们为什么要以恶报善呢？我们家的主人对你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偷我家主人的银杯呢？他们一听的话，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您看，您看，我们上次在这个是口袋里面发现了这么多银两，我们都原封不动的拿回来，甚至是加倍的拿回来交给您。我们这么诚实，我们怎么可能偷您家主人的东西呢？您可以搜查我们，搜查我们是谁偷了您的银杯，是谁偷了您主人的银杯，就把他处死刑吧，我们通通都做您的奴隶。管家说，那倒不必，谁偷了银杯谁就做我主人的奴隶，其他人都可以平安无事的回去。这个是加宰就开始在他们的身上，就在他们的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是粮食袋里开始来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然后怎么样，这个银杯啊，竟然在这个是便雅悯的这个是口袋里搜查出来，开始这个是搜查，一个一个的搜查，每一个人的口袋上都没有啊，犹大的没有啊，每一个人都没有，但是一直一直这么搜下去，搜到最后的时候发现，哇，这个银杯竟然在这个是便雅悯的口袋里，然后他们都撕裂衣服。这一幕的话，跟他们出卖约瑟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当初呢，就是约瑟撕心裂肺的说，哥哥们求你饶了我，求你手下留情，但是他们是毫不心软的把他扔到坑里去，最终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而在这里的话，他们发现呢，就是这个是银杯竟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银杯竟然在父亲最宠爱的小弟弟的身上的时候，他知道弟弟所宠爱所偏爱的这个弟弟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就都非常绝望的撕裂衣服，他们非常的难过，他们非常的悲伤啊。这时候他们是从当初的嫉妒变成如今的爱护，这表明他们的悔改是真实，他们从心态上已经改变了。他说，多么的倒霉啊，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祸都不会这么大，怎么偏偏就在小弟弟便雅悯的口袋里找到呢？这是他们的心态，他们都撕裂衣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有真诚的悔改呢？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从前所嫉妒的人，我从前所不喜欢的人，我如今是否为他的蒙福而感恩呢？我如今是否为他的难处而担忧呢？ 我是否想帮助他呢？我是否想祝福他呢？如果我们从前所嫉妒的人，如果我们从前所不喜欢的人，我们希望他蒙福，我们为他的难处而担忧，那我想我们一定是真心悔改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前所嫉妒的人，我们从前所不喜欢的人，从前得罪过我们的人，他现在倒霉了，我们的心里想，他倒霉了，他倒霉，他活该，那我们就还没有悔改。如果我们心里想，他倒霉与我何干，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恩慈的心，冷漠变成恩慈，冷漠变恩慈是真诚悔改的一个表现，嫉妒变爱护是真诚悔改的一个表现。下面我们分享真诚悔改的第二个表现，加害变舍己，加害变舍己。既然约瑟的管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收出了银杯，约瑟的兄弟们只好和便雅悯就一同回去见约瑟。当然的话，可能根据这个管家的说法，在谁的包裹上收到银杯谁就做奴隶，其他人的话都没事，其实他们好像似乎可以选择回家撇下便雅悯，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和这个是便雅悯一同跟着这个是管家回去见约瑟。第十四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俯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然后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来银杯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犹大此刻他不再敢为这个便雅悯的无辜而辩白，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是因为他们当年犯罪而连累了便雅悯。他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当年犯罪而招来的报应。因此他说，神已经查出我们的罪孽了。他也不敢为这个是便雅悯求情，但是呢，他愿意和便雅悯一同受苦。他愿意和便雅悯一同受苦。他代表其他的兄弟们愿意和便雅悯一同的受苦。他说，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就为了要试验他的话是不是说的假惺惺的漂亮话，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收出这个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犹大就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的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您之前问过我们，您的父亲还在吗？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们一五一十都告诉你，家里我们有十二个兄弟，有一个没有了，现在的话还有个小弟弟，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他的哥哥死了，父亲非常的疼爱他，您却对我们说，你们必须要把小弟弟带过来，否则休想见您。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对您说，小弟弟是不能够离开父亲的，若是离开父亲必死。您现在说，如果不把小弟弟带来，再也别想见您。所以我们回家之后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的老父亲，我们的老父亲哭着说，我们的老父亲撕心裂肺地哭着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害我呢？为什么要告诉埃及的宰相你们还有弟弟呢？你们知道我所爱的妻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去了，被野兽撕碎了，直到如今也没有见过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一个，现在你们竟然还要把便雅悯带离开我，倘若如果他遭害的话，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 我们父亲的命啊和我们小弟弟的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回去发现这个是小弟弟没有了，我们的父亲必定会痛不欲生，必定会悲哀的死去。所以求您，求您现在请您允许我替我的小弟弟做您的奴仆。宰相大人呢，求您让我替我的小弟弟做您的奴仆，让我的小弟弟和其他的哥哥们回去，让我的父亲能够活命。倘若我的小弟弟要留下来的话，我怎么能够回去见我的父亲呢？恐怕我的父亲会悲哀的下阴间而已。犹大在这里的求情反映出他跟以前的确不同了。22年前呢，犹大他是主谋把这个是约瑟卖到埃及去做奴仆，如今他却甘愿为这个是便雅悯留在埃及做奴仆，好让他的父亲所疼爱的小儿子便雅悯能够回到父亲的身边呢。犹大愿意为父亲所偏爱的小弟弟来牺牲自己，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的代人受苦，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到的愿意代替别人受苦。犹大向约瑟的求情都是在强调父亲的利益，强调父亲是多么的宠爱这个是小弟弟，这表明他现在关爱他的父亲，这也表明他不再嫉妒他的小弟弟。感谢主，当约瑟对他们说，在谁的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回去，而是选择留下来陪同这个是便雅悯。可见约瑟的哥哥们都改变了，犹大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充分表现出对这个小弟弟的爱，充分表现出来他们愿意为小弟弟舍己。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有真诚的悔改呢？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从前所讨厌的人，我们如今是否愿意为他舍己呢？如果我们从前讨厌一个人，希望他倒霉，现在还是希望他倒霉，我们就没有悔改。如果我们从前讨厌一个人，希望他倒霉，我们现在希望他蒙福，那我们是悔改了。我们从前不喜欢一个人，希望他倒霉，现在的话甚至愿意为他舍己，那就说明我们是悔改了。从前我们讨厌一个人，到处去说他的坏话，现在的话却顾及他的颜面，可以当面去劝勉他，帮助他，盼望他能够越来越好，盼望他越来越蒙神祝福，那我们就是真的悔改了。所以我们从约瑟的哥哥们的身上看到真诚悔改有两方面的大的表现呢，就是嫉妒变爱护，加害变舍己。嫉妒变爱护，加害变舍己。下面我们分享第三点，真诚悔改的祝福。真诚悔改的祝福，第一方面那就是兄弟相认。兄弟相认，约瑟看到哥哥们为了救便雅悯而表现出的那种真诚的舍己，约瑟他深深的感动，他再也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约瑟对他的仆人说，你们都要离开我出去，仆人的话赶紧就离开。约瑟呢，这时候约瑟是当着他们的面放声大哭。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兄弟都不能够回答，他吓死了，这个怎么会是约瑟呢？约瑟说，我的父亲还在吗？约瑟们的哥哥们都不能够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兄弟们说，请你们进前来，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约瑟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并没有掩盖这个客观的事实，他还是说了，就是 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但是约瑟后面说了一句很仁慈的话，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个错已经过，已经错了，不掩盖你过去的这个错，但是怎么样？但是呢，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了。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做了埃及的宰相。感谢主，约瑟说了一份很仁慈的话，和他的兄弟们相认，兄弟相认，感谢主。假如约瑟的哥哥们没有真诚的悔改，约瑟会不会和他的兄弟们相认？会不会？ Jason 摇摇头说不会。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相认。会认吗？轻盈认。怎么认？你们这些坏蛋，早知今天何必当初，你们通通给我跪下，把他们打进死牢，会不会？啊，也许啊，可能是我的情绪啊。我想约瑟不会这样子，约瑟不会这样子，约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约瑟不会这样子。约瑟哪怕是为着年纪老迈的父亲，他也不会这样子做。但是的话，也许我想约瑟的话会静悄悄的，不动声色的把他们放回去，自生自灭，让他们自生自灭。但是绝对不会有这么感人的一幕，约瑟和他们兄弟相认了，和他们拥抱，和他们抱头痛哭，并且用慈爱的话来安慰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真诚的悔改，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和好，没有真诚的悔改，就不可能有真实的和好。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罪孽盖不住，悔改必蒙福。约瑟的兄弟们真诚悔改，第一个祝福就是兄弟相认，第二个祝福接着就是全家团聚，全家团聚。第二方面，全家团聚。第45章从第9节开始，然后约瑟就对他的兄弟们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便雅悯的颈项上哭啊，然后他又与众兄弟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们兄弟就说话，感谢赞美主，多么美好的一幕，感谢赞美主。约瑟因着哥哥们的真诚悔改，约瑟让他们回去把老父亲还有他们所有的，把老父亲把他哥哥们还包括弟弟便雅悯他们所有的家眷都接到这个是埃及来，在埃及团聚，并且享受法老赐给他们的荣华富贵，感谢赞美神。如果约瑟的这个哥哥们没有真诚的悔改的话，约瑟绝对没有办法和他们合家团圆，约瑟是没有办法和他们全家团聚的。难道约瑟要把他们抓起来吗？约瑟要怎么样和他们团圆？怎么团聚呢？难道约瑟把他们抓起来关在这个是囚车里，把他们押送回到这个是迦南地，然后告诉老父亲，老父亲啊，当年咬我的就是这十只野兽，我浑身都是血，不过上帝保佑我，我福大命大，长途跋涉到了埃及还当了宰相。难道约瑟要这样子把他哥哥们押送回迦南地见老父亲吗？ 难道约瑟要对老爸说吗？当年就是这十个人，这十个坏蛋把我卖到埃及做奴隶的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约瑟这样子做的话，他的老父亲承受得了吗？难道如果约瑟这样做，他的老父亲不会气得一命呜呼吗？所以如果约瑟的兄弟们不悔改的话，约瑟他想合家团圆也很难。罪把我们隔绝，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又从高天之上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背负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过犯，因他所流的宝血，我们一切的罪孽得以洁净，得以与父神和好。因着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与神和好，也让我们可以彼此饶恕，除去我们之间彼此的隔阂，让我们从世界各地五湖四海不认识的人却成为主内所亲爱的弟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因着人的个性，因着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有彼此得罪的时候又成为隔离。但是我们彼此认罪的时候，中间的这个是拦阻又除去，我们又可以重新和好。感谢主，没有悔改就没有兄弟相认，没有悔改就没有全家团聚。感谢主，约瑟的哥哥们真诚悔改，也带来了兄弟相认，家庭团聚。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罪孽盖不住，悔改必蒙福。下面我们分享真诚悔改第三方面的祝福，那就是蒙神重用，蒙神重用。亲爱的兄弟姊妹，倘若约瑟的哥哥们没有悔改，他们是否依然可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他们是不是依然成为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这样子大大的蒙神的赐福呢？倘若他们不肯悔改的话，上帝绝对不会这样的赐福他们，使他们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代表。虽然后面这个是十二个支派都有很多的败坏和堕落，那是后面的事情，败坏和堕落全部在耶稣基督里重新悔改，这是神给我们开的出路。但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一个信仰上一个伟大的记号，感谢神，因着他们悔改，神还是大大的使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当然的话，约瑟的哥哥们真诚悔改，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良善，更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本能，而是出于神的怜悯，而是出于神的怜悯。可以说，约瑟的哥哥们都是十恶不赦的人，都是不思悔改的人。然而神因着他的恩慈，他很久忍耐，神他也想方设法，神他也预备条件，让他们受饥荒、受折腾、受光照。感谢神，他们回应神的光照，他们彻底悔改，他们真诚悔改。感谢神，神也预备了约瑟饶恕的心，于是呢，他们兄弟相认，全家团聚，他们还蒙神赐福。最后呢，他们兄弟十二个人，十二个支派，成为以色列这个十二个支派，成为我们信仰祝福的泉源。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之中的人，然而神因着爱我们的大爱，他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从高天之上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被埋葬，复活升天，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不仅如此，他还预备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透过圣灵不断的感化，使我们归在他的名下，得着新生命。感谢赞美主。保罗曾经逼迫基督徒，保罗曾经逼迫教会，悔改之后蒙神重用。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悔改之后蒙神重用。感谢主，悔改是出路，悔改必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难免会有行差踏错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难免会有伤害别人的时候，而我们所伤害的往往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所得罪的往往是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教会里面所亲爱的同工，或者是我们教会里面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比较亲近的人。我觉得我的脾气再差的话，我不太可能得罪非洲某个部落的一个人，但是我常有机会会得罪我的太太，我就需要向她认罪，请求她的原谅，悔改必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因为神的话语而看到自己对神对人的一些亏欠呢？盼望我们在受饥荒受折腾之前，我们就能够受光照。约瑟的哥哥们曾经都是罪恶滔天呢，把约瑟活生生的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但约瑟的哥哥们呢，他们却也真诚的悔改，在小弟弟便雅悯落难之后，他们表现出极大的这种爱护和真诚的舍己。他们过去嫉妒约瑟，如今的他们却爱护便雅悯；他们过去加害约瑟，如今的话他们却愿意为这个便雅悯舍己。他们真诚悔改，由嫉妒变为这个爱护，由加害变为舍己。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罪孽都不会像约瑟的哥哥们那么的深重，因此我们也不需要为别人而去做奴仆。感谢神，如果我们的罪孽没那么大，感谢神，即便罪孽有这么大的话，我们认罪悔改，神都会赦免。但如果我们没有犯过这么大的罪，我们更感谢神，我们也不需要做那么大的弥补。但是呢，倘若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盼望我们都能够向神认罪，向人道歉。罪孽盖不住，悔改是出路。盼望我们都能够谦卑的在主的面前互相认罪，彼此代求，以致我们能够从一切的嫌隙和隔阂当中走出来，就像约瑟的哥哥们所经历的那样，能够兄弟相认，全家团聚，蒙神重用。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所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神透过圣经的话语对你说了哪些话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来省察，在我们的过往当中，我们得罪过哪些的人呢？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也许是我们的配偶，或许又是我们的儿女。愿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来省察，又或许我们所得罪的是我们亲爱的同工，或者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些其他我们所亲爱的朋友。帮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存一颗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来省察。真是盼望我们在受饥荒受折腾之前，我们就能够受圣灵的光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各自都在主的面前开口来祷告，因为我们若省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无尽的恩慈。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谢谢你透过约瑟的兄弟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主啊，若不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你把饥荒放到我们生命当中，若不是你把困苦放到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思悔改。但亲爱的天父主，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再次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对我们的内心来说话，看我们过往是否得罪了那些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愿意悔改，帮助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能够主动的去与人来道歉，请求饶恕，去做和好的工作。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谦卑，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省察认罪，让我们在人的面前寻求和睦，以致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洁净，以致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你兴旺起来，以致我们真的是经历更深的这种兄弟相认，全家团聚，被神重用，这种灵里的这种喜悦。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去讨你的喜悦。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往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在疫情中间，主啊，众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忠心的侍奉你，纪念大家的辛劳。谢谢你在疫情当中保守大家身体的健康，工作上经济上也蛮有主你的保守。我们当中倘若还在难处当中的，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慰，亲自的来扶持，亲自的来眷顾。谢谢我们的主，你也纪念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忠心的钱财的奉献，时间的摆上，一切彼此的关爱，也都求主你特别的来纪念，帮助我们每天在你的面前省察，以致我们能够在正道当中而行，以致我们每天都能够更像你，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愿你施恩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